林育南，1917年参加革命，1921年8月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月后入党，并于次年和恽代英一起介绍萧楚女林育英入党。应该说，堂兄林育英是在他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。他与刘少奇、陈潭秋、恽代英、施扬同时在湖北播撒革命火种，后来又去上海与张文秋结成假夫妻，从事地下斗争，与罗章龙、林育英、李求实一同与李立三、左倾盲动主义做斗争，遭到王明的排斥，并被剥夺了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资格。1931年在上海被捕，2月7日在龙华就义，年仅33岁。李四光之父启蒙成就了林家祖上的梦。顺着林从安右手的指向，我来到了李四光的故居。要破译林家大湾的秘密，不走进这个院落是不行的。迎面是一个三间的土房子，造这间房子的人实在是功不可没。这个人就是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。林从安讲，林家大湾的林家人一直遵从祖宗奋志诗书的遗训，千百年来读书之风久盛不衰。前清秀才李卓侯顺应乡俗，从青少年时起就在乡间从事教书职业，主要是办私塾，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。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阐述他的教育思想：凡养德性，必须自同盟始，童子之性一敛一放，苟父母姑息后无以治之，鲜有不留于放纵者。凡子弟五六岁方离襁褓，未脱孩心，为父母即令就学渐开，当随其每日所读之书逐句讲解，树灵机日辟，慧见日开矣。他对学生作文有独到见解：凡小儿文字，纵作得未仕，一留少许，不得尽改，若尽则阻其才思矣，只随他立意，改得了便为家法。他知识渊博，教学内容丰富，能结合社会背景教学生作文。他热爱祖国，忧国忧民的思想常常流溢于课堂上。李卓侯先生有三件引为平生自豪的事。第一件是参加过同盟会，跟孙中山、黄兴等先驱共过事。第二件是给林氏三兄弟启蒙，三兄弟中最著名的是林彪。第三件是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自己的儿子李四光。林家的人对其文章道德极其信任，无论家境多么困难，都要将童子送到这位李先生门下启蒙。林育英七岁的时候和堂弟林育南一同来到李家，他们兄弟俩毕业后到武昌继续求学的时候，六岁的林彪也在父亲林明清的带领下扭扭捏捏地给李先生磕了头。林彪对幼学杂字四书几法不感兴趣，他腿上绑着沙袋，常常一人跑到白杨山上去读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。孩子们毕业了，李卓侯就送他们到黄州、到武昌学习。他后来还倾家荡产，在黄州办了一所小学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林家大湾的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地求学，甚至还把足不出户的姑娘们也送到学校。读书风俗在大湾愈演愈烈。陈潭秋、陈荫林兄弟、包惠僧、王亚南、熊十力、萧云浩、李四光都是在那时和林氏三雄一样走出大湾的。林氏三雄更多的吸收了这位李先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林育南在武汉给家里人写信讲了北京的情景，林育英、林彪被卖国贼的行径气得抱头痛哭。13岁的林彪哭完后跳着脚对父亲嚷嚷：我不当账房先生，我要去当兵，国家需要兵啊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恽代英来到了林家大湾。恽代英到大湾点化了林氏三兄弟。1920年夏的某一天，林家大湾的红土道上走来一个年轻的和尚，一件旧蓝布长褂罩着清瘦的身子，一副金边眼镜又使他不像和尚了。迎面奔跑过去的林育南认识，他不是和尚， 他是恽代英，他来大湾播撒火种了。事实，著名职业革命家恽代英在中华大学任教。1915年，林育南进入这所大学的第三班学习。两年后，师生二人皆为革命同志。恽代英评价林育南曰：“有志之士不易得，笃实而高明，非吾所及。”两人一起组办革命进步团体互助社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宣传马列主义。不久，两个人决定下乡发动革命。这样，恽代英就来到了林家大湾。林育南向林育英介绍说：“这就是我常向你念叨的恽先生，恽代英。”于是三人在大湾里成立了旨在宣传革命思想的俊新小学。此时，林彪正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。这一段里没有什么表现，但在其留下的作文《贤高以十二牛靠秦师》里可以看到明显的爱国进步倾向。且一人能救一国，何况无四万万人，尚不能爱护吴国，其王威徒存。吾辈少年可不猛醒哉，吾时亦宜从之。林家大湾很快被革命的火种炙烤得通红，这里成立了农民协会、平民工作、农民自卫团、党小组。林彪的父亲林明清应农会邀请，办起了贫农工厂。林彪的伯父林文清当上了农民自卫团团长。林家大湾的鲜艳赤色甚至吸引了共产国际的目光。原中纪委副书记郭树深当年曾陪同苏联顾问纳尤莫夫到这里视察。革命在林家大湾发展到极致，就是掀起了回龙山暴动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。不过那是后来的事。林育南、林育英只在大湾里工作了一年，到1921年就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从事工人运动了。但林家大湾革命的首创之功还是非他们兄弟莫属。林家大湾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成就了自己英雄的名声，陈潭秋、陈艮林兄弟牺牲了，还有萧云浩、李求实、胡亮、陈学卫、罗四维、杜俊过。1952年，民政部门发给大湾48块光荣牌，林家有林育英、林育南，还有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牺牲的林彪的小弟弟林向荣。林彪带给林家大湾的却不只是光荣，他曾给了故乡以万丈光华，此后留下的竟是尴尬，甚至是耻辱。而最后使林家大湾昭著于天下的，大半是林彪的功劳。这一点怕是自称脑袋特别灵的他自己当初也是决然想不到的。何等蹊跷的历史哟。1925年7月，林育南写信给萧楚女恽代英，介绍在林彪黄埔军校学习。当初林彪的父亲林明贤坚持让儿子做个账房先生，不同意他去广州。林彪只好向大哥林庆佛求援。林庆佛对父亲好言相劝，反正玉荣也不愿在家待着，让他出去吧。林明清素喜采纳长子的意见，于是一摆手放了林彪。待到12年后，即到了1937年9月末，林彪于当月24日在山西平型关大败日军板垣师团的消息传到了大湾。老人家从木床上一跃而起，连声大叫：“好小子，好小子，你可给咱中国人出气了！”叫罢跑到凤凰山上关山脑的祖坟上磕头烧香。这年的11月16日是他的60大寿，当时的湖北省政府用政府官印拼成一个巨大的寿字中堂赠给他，以表达对于抗日大英雄之父的敬重。黄冈的国民党要员亲赴其家祝寿，那一刻大湾里林氏族人的头上仿佛环绕着七彩云。林明清在广泛接受了人们崇敬的目光后，就赞赏地去看长子林庆佛。林从安说：“实际上是我父亲从我爷爷的手里放出了我叔叔，他这一放给我们中国放出了一个大元帅。”当时林庆佛给弟弟筹集了一些银两，并亲自到长江边团风港送弟弟上船。那做弟弟的看也不看大哥的泪眼，手一扬，心早已飞到了广州。 在船上，他迫不及待地将自己那个女人一样的名字改成了英雄的名字林彪。李卓侯先生曾教他一句古语：“虎生三子，必有一彪。”并解释说，彪乃虎中吃虎之虎，十分了得。这种连同类也要吞噬的虎中虎，一旦出山，当然就要把世界搅得沸沸扬扬。林彪对长兄林庆佛十分敬重。1962年，林彪的父亲在北京逝世，追悼会上，林彪问姐姐：“大哥怎么没来？”姐姐告诉他：“大哥三年前就去世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大哥生前不让，他怕影响你工作。林彪听了，沉默了好一阵，眼泪慢慢地流了出来，流了好久。副县长赴京请求，故乡多少沾了点光。林彪对故乡有过什么关照吗？1950年腊月的一日，林彪家来了十多个小伙子，他们对警卫人员说，他们是林总的亲戚。几个军人把他们带到三楼的一间会议室。过了一会儿，进来一个30多岁的漂亮女人，穿着列宁服，腰上束着衣带，梳着齐耳短发。她用普通话问这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：“你们找林总有什么事情？”小伙子们连忙起身，领头的一个人答道：“我们想找事情做。”他又问：“你们想做什么样的事情？”有一位学生模样的人答道：“我想当个干部。”其他不像学生模样的人只说：“我们就是想找个工作做。”这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林从安的婶子叶群。她听了这番话，正色道：“要求参加革命工作应该受到欢迎，但就你们这个样子是不行的，业务要学习，思想要改造。”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十分的不解，要学习还找林总干嘛？最可气的是改造，又没有犯法，改的什么造？叶群见婆家人莫名其妙的样子，又进一步说道：“愿意学习的，我们这里可以介绍去。”他说话时始终与这些乡下人保持着十几步远的距离，像是面对一群有染病的患者，让人忍不住要生气。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忍住了，后来被送到了中南革大学习了半年，毕业后分配到县直的一个局里工作，官至股级，这或许算是林家人的一个沾光。还有一个很像沾光的故事。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，黄冈县境内无铁无煤，砸锅卖铁也追不上林县不断上升的卫星的速度。领导一急，想起了县里升起的帅星，于是选派柳副县长带人从湖北的林家大湾出发，直奔北京的毛家湾门前。他们被一个军官领进会客厅：“你们找林总有什么事？”柳副县长听了不客气地提出了要求，请林总支援家乡一些废钢铁。军官听了没说什么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对柳县长说：“你们的要求我们请示后再做答复，请你们先回去。”柳副县长他们心灰意冷地回到黄冈。不料一个月后，县里收到一个破飞机头和24辆苏联生产的半新的大卡车。飞机头是铝合金，炼钢没有用上，放在县政府院里供大伙参观。24辆大卡车后来成了县里第一个汽车运输队。几十年不回故乡，源于初恋的伤痛。1996年8月，林家大湾来了一位老妈妈。林从安听人说过，她和林彪之间有一段故事。老人家就是卢若冰，林彪青年时期暗恋的姑娘。她年轻时十分俊秀，当过人家的童养媳。后来在哥哥卢斌及其战友林玉南的影响下参加革命，和林彪也很熟悉。他指着林彪的照片说：“他在黄埔军校时给我写过几封信，开始时我回过几封，后来他越说越不像话，我就不回了。”老人讲，其实那时自己正深爱着林玉南，对林彪他没有什么感觉。1926年北伐军途经黄冈，卢若冰代表当地农协会在东坡赤壁二副堂招待20军军长贺龙，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，并向贺龙敬酒。那时身为排长的林彪怕是连在一旁侍卫的资格都没有。贺龙豪饮之后纵声大笑时，林彪正躲在自家的土屋里睡闷觉。40年后，林彪丧心病狂地将贺龙害死， 是否与当年贺龙和卢若冰那次的酒会有关呢？人们不得而知，连卢若冰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但据说林彪睡完闷觉后，看也不看家里给他包办的心腹，起身就随军北伐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回黄冈。即使是解放后到武汉工作，他也没有回去。无疑，家乡留给他的失恋疮疤太深了。卢若冰说，1950年我在武汉没有房子住，同事们叫我去找林彪，我没有去，我想他的官当得太大了，我不好去见。后来我去北京，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林彪的父亲林明清，我也没有去林彪家里，去了不好。但是老同志们说，真的去了，林彪一定会热情接待，房子也一定能解决，还有林玉南的面子嘛。老人说，他和林玉南后来也没有结合，因为林玉南牺牲了。望着林彪少时的照片，老人叹道，哪里想得到这个姑娘一样的林玉荣那么能打仗。有人讲，林彪不回故乡可能与失败的初恋有关，是也非也只有他知道。林家大湾名人文化室这样为林彪做结语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他组织反革命集团，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，有预谋的大规模的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，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。1971年9月8日，他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首令，妄图杀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。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，中国共产党粉碎了这次政变，阴谋败露后，他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，叛党叛国，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。第四篇，当代战神刘伯承。19岁参加革命，乡人劝他别冒险，他慨然回答，大丈夫当仗剑整民于水火，岂顾一身之富贵。为保护脑子，刘伯承拒用麻醉药，德国医生刀割腐肉，刘伯承默记刀割次数共74刀。刘帅家的电话间里贴着夫人汪荣华写给子女的告示，这是你爸爸办公的，私事不许用。刘伯承元帅19岁离家后再没有回来，但家乡人深深敬仰他，敬爱他。在开县，关于他的成长背景、他的性格特征及传奇生涯，大多数乡人都能说出一二。老年人在茶馆里讲，年轻人在博客上说，在故居和纪念馆周围，差不多人人都是解说员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记者回头翻看党史、军史及邓小平题写书名的《刘伯承传》，乡人所说与史实几乎完全一致。崇文尚武风俗，铸就英雄主义精神。作为崇拜者，心中最大憾事之一就是没有拜见过刘伯承元帅，这位传奇的当代战神实在令人仰慕。7月6日晨，从开县宾馆雇一辆三轮车来到刘帅故居前，时间还早，这里还没有开门。幸好这里有位东北老乡，名叫陈胜明，他是哈尔滨人，因妻子是开县人，所以来此落户，并在纪念馆工作，他破例提前打开了大门。